Hello， 欢迎回到夜行动物。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闲聊篇。为什么说是闲聊呢？因为今天不聊电影，也不聊恐怖的东西。今天要来聊我今年最嗨的一趟旅程，就是我前一阵子去了巴黎还有南法，就是一个法国行。那我今天也找了我身边最 French chic 的女人小鹿来陪我聊法国。欢迎小鹿。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哇，我居然可以荣登这个 French chic 的这一个，因为 Lily 认识非常多人，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他可以找我来上他的节目。
但我真的从之前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常常会被一些，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爱竹篮子的人，然后没想到我同事就是小鹿，他的竹篮子比我还要大 然后天天背着上班还把电脑装进去。
对，
我觉得天哪，这个人好法国。因为小鹿他整个的穿搭其实都是走一种就是欧美，但又不是偏美，就是偏法式日法风那一种。
真的，我因为我好像没有什么上班没有什么 dress code 嘛，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编辑嘛，所以其实都很自由，所以真的夏天就会背藤编包，然后可能我们也很会背名牌包，然后可能也大部分都是欧洲的牌子。
对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个喜好的同类吧。
对
啊，包括旅行也是，因为我今年也是五月的时候去了巴黎跟南法，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点一样的行程，然后都很难忘这样子。
对，那小鹿想问你，你自己之前到底去过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法国？
其实我很晚才去，如果比起很多，我觉得现在台湾出国就是太频繁了，就是大家，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甚至二几岁就是在那边念书啊或什么的，但其实我是疫情前好像是2018-19才去的。
什么？我以为你是那种就是人生可能很早大学毕业就去的那一种。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学生实习是在伦敦，但是没有在巴黎。
我就说嘛，有种欧洲味。
欧洲味没有，所以我其实一直自己也非常非常向往。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去第一次
，又是小鹿。因为小鹿这个人他之前跟我说他很喜欢一个人旅行，然后我就觉得
蛮喜欢，
超强的。
就是那时候也是鼓起勇气，因为刚好去伦敦找朋友，然后伦敦跟巴黎很近嘛，就是可以搭欧洲之星，所以我那时候就安排了几天就是到巴黎去玩，然后就整个爱上。对啊，因为其实之前就一直听朋友说巴黎你一定会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充满艺术然后又很时尚，就是它既创新可是又有怀旧的文化，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好奇。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在台湾比如说饮食的风格就是很喜欢吃法菜或者是很多的橄榄油地中海的食物，对啊，那或者是我们喜欢买一点精品或是艺术品香氛你也很喜欢嘛对啊，所以通常就是在法国好像这一些东西都是非常的浑然天成，非常的合理，所以我第一次疫情前去的时候自己去就真的是很开心，我觉得完全融入，然后什么小偷啊或者是治安不好我当时好像都没有碰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可能又让我好感度增加
，完全跟我这次，因为我这次也今年是第一次去法国，然后我去之前做了很多功课，大家都说那边小偷很猖狂，我就吓得半死，但我本人自己去了之后是完全没有遇到，感谢上帝。然后我就留下了对法国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好像差很多，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去逛街，然后两个女生然后他们就是遇到小偷，而且是蛮可怕的，就是好像还是跟什么计程车司机串通打破玻璃偷东西，所以他们还有上警局跟医院，所以我觉得那个旅行的回忆是截然不同，因为对他们来讲巴黎可能就会带有一点恐惧，
对，
那可能对我们来讲去法国这一次就是阳光，然后海边然后或者是巴黎的食物什么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真的非常美好，所以真的是很幸运啦。对啊，
但其实我还是要说，因为我以为你 一定有出差去过巴黎
哦，刚好真的没有，我也真的很想哎、
欸，你就感觉就很适合去那边参加活动，
现在来跟各大美妆品牌
对，赶快要求一下，
对，我真的可以进行一些什么调香师专访啊，或什么的、
啊、小鹿之前还有跟我说，他想要就是去法国学香氛，
对，因为有一阵子就是我觉得。台湾非常多小众的香水的品牌，然后都是从法国来，因为他们本身格拉斯就是香水之都嘛、嗯嗯、就是一个产地，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有采访了好几个真的是大师，就比如说娇兰的调香师、
嗯、
然后或者是、MFK 的调香师，那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机会去做一些专访，你就会对香氛这个产业觉得哇，就是在法国是如此的专业，
对，
然后如此的细致，然后那时候就很想去、嗯、因为其实他们有些香水学校是有 summer school 的，你可以去报一个短期的课程，就不用说好像现在还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去拿一个 certificate， 所以我觉得虽然会有一点像是夏令营啊，就是你去玩一下、嗯、但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可能这个阶段不一定要追求一个gap year的进修，而是可能短暂的充电，我觉得也挺棒、
嗯、
对啊，但我自己好像这几年越来越觉得其实想做什么其实真的可以去做、欸、
嗯，因为你想有时候想一想放在一边你就不会再去做了，
对，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喜欢煮菜烹饪，然后因为法菜也就是非常精致嘛，然后有这么多的米其林 的餐厅在法国，就真的巴黎就是一堆，就是走到哪都有、欸、一星，然后或者是可能餐盘推荐或什么的，然后可能他那时候也是在一个35到40岁、
哦、好勇敢，这个年纪决定冲了，这样
冲了男生，然后他可能在台湾也是一个广告公司的高层这样、
嗯、
那他就决定毅然决然休息个1到2年的时间，然后去巴黎的 Fête Dion， 就是也是很有名的像蓝带那样，就是学校去上烹饪的课程这样。
天哪，好想要学习，因为我这去完法国之后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留在巴黎。
对啊，就是他真的是花了1到2年时间待在那里生活上课，
好爽哦。
可是我觉得厨师的生活应该非常辛苦，
嗯，因为他们一定是要苦练那个技艺、嗯、而且他们不你做的不够好不会让你出师的嘛，
对啊，你可能就是真的要从挑选食材然后切菜然后慢慢开始，然后你要掌握那些香料、嗯、那些酱汁，因为法国很 care 酱汁，
而且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的饮食系统，所有的食材你都要重新认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去，我就觉得哦，但他现在已经回来一阵子了，好几年了，然后事业也继续发展的很好，就又回到原本的产业。可是我会觉得，
他不做菜了吗？
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兴趣跟顾问、
哦、
就是可能有些餐厅会找他、
嗯、
然后或者是他可以跟一些以前在法国念餐饮的同学做一些小的投资啊、
嗯、
或者是研发一些菜单什么的。
但这样也很不错耶、欸、就这件事情、嗯法式料理这件事情还是有继续陪着他往前走。
有，而且他私底下可能的生活就我觉得就变得很丰富，比如说你可以看他下班后在自己的厨房煮菜，然后都会煮出一些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就炒一些家常菜，可是他真的就会运用到很多法式的酱汁或是香料等等元素，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好像就是餐酒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完全没有浪费这个时间，因为对他来讲那个 lifestyle 已经是融入他的血液里面，他可能从法国带回来的东西是很无形的，然后未来他的生活可以影响，对啊，然后疫情结束后或许他也有考虑说哎、欸，以后可能存一些钱或许去那边创业，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看到这样我就会觉得哎、欸，其实真的不用害怕、欸、对啊，
天哪，我觉得我们这个法国的应该要多聊几集，可能一集聊不完、欸、
太长了，因为已经不在访纲里了。
没关系，我觉得很好听啊，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去了法国之后，我觉得除了喜欢它的整个城市还有这整个民族性的东西之外、嗯、我觉得他们的 lifestyle 是非常chill 的，不管是在巴黎或南法， 那东西是其实因为疫情我也是三年没有出国，然后今年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法国、嗯、我真的觉得完全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嗯，跟他有你的照片真的又美然后又图文并茂，因为我发现你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在写文了。
对我的那个 IG 已经就荒废了大概两年都没有任何更新，但我整个就是写文字的魂就是被法国激发出来，每一篇都好用心，因为我好怕我老了以后会忘记现在在那感受到每一件事。嗯，我很想要跟你分享，就是我去逛博物馆，我看着那一些就是世界名画真的出现在眼前、嗯、我就是非常投入在里面，而且现场没，我觉得不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只是去当网美拍拍照。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非常投入的在看那些画，不管是例如说你看到法国大革命的话，你真的会想到这段历史、嗯，
对，
或是你会想要去查出它的历史，或是你会想为什么整个欧洲史都是战乱，
嗯，
然后你再走到隔壁又是雷诺瓦什么的，你又看到中产阶级以上很美好的生活，然后你就觉得这就是。就是人性，就是自古以来人性都被记录在这些艺术里面，就启发很多想法。
有，我觉得我觉得现在的旅行啊，好像已经不像是可能以前可能比较少出国，因为以前可能小时候嘛，那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出社会也有一阵子，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能力去规划自己喜欢的旅行。那其实就不会是观光，跟以前是截然不同、嗯、不会说、哦、我们一定要打卡踩点或什么的，而是你去享受你喜欢的不管是视觉嗅觉或是听觉，就是你去享受这一些。然后因为我这一次在巴黎是我很喜欢歌剧院那一区，所以、
哦、我住那边，
对，就是会住在那附近。然后其实我很享受的是礼拜六早上可能就因为他们也大概十点之后才会开始醒来、
嗯、
我觉得就很符合我的生理时钟、嗯、不像说你去可能日本、欸、可能七八点好像他们就开始工作，
对啊，對，去挤电车，
对，然后你可能就觉得好像差不多要找间咖啡店或什么的，但去巴黎的时候就很自在，你就睡饱然后起床之后慢慢开始出门逛、
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就很幸运，因为他们上一周是下大雨，
对，他们已经进入秋季了，
现在对不对？
嗯，大家都开始穿长袖了。
对啊，然后住的那一区就是它有一些小的有机的市场商店，然后有卖很多的肉冻，然后cheese 腊肠，所以其实就等于是你很像融入他们的生活去采买你想吃的东西，嗯、然后哎选要酸面包，然后你想要买什么果酱，你想要。吃什么腊肠 cheese 然后配一配然后再买个自然酒你就买回饭店慢慢享受，我就会觉得、
哦、
我就会觉得说哎、欸，这就是很像我在台湾的生活嘛，只是说整个东西都是法国制这样、
嗯、
那我很享受这个感觉，就是慢慢玩。
嗯，我觉得不是说法国制我们就觉得它特别高级，而是当你真的到了那个城市里面、嗯、你会觉得一切都充满艺术，不管是它的建筑、欸、不瞒你说建筑也是艺术的其中一个，可是我之前在台湾从来没有深刻的感觉到 对，然后出国几次也没有说非常认真在看什么建筑，但真的直到我这一次第一次去到法国，真的觉得他们每一个建筑都好美哦、喔、
对，
然后再加上还有就是你到巴黎之后你看到塞纳河，你真的会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说海明威会说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想念，
对，
因为你搭着那个整个风景还有天空、哦、他们的建筑其实都不高，所以你可以享受到天空是很宽阔的，
对，好像是有法规的保护、啊
嗯、对，所以你就觉得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油画，然后、嗯哦、你刚刚说不管是视觉还有听觉、嗯、我觉得很妙的是当我第一天在塞纳河畔就是在那边chill的时候，旁边就坐一群就是艺术家、嗯、音乐家，他们就在那边给我波西米亚现场弹奏、
嗯、好棒哦，
那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像在活在什么就是电影里面，
嗯，真的，
我很喜欢那个爱在巴黎日落时，就是爱在三部曲、
oh, Before Sunset，
对、嗯、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天哪，我整个就是 Celine，
哈哈，你已经融入了，
对，我觉得我整个就是已经跟巴黎恋爱的感觉，
嗯，真的会耶，而且 我自己去啊，就是除了可能就会吃一些他们的小吃，或者像我刚刚讲就买一些什么酸面包啊，或是 baguette 或什么可颂什么都会买。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去还有一个很想分享的是有特别订了米其林二星的一个餐厅，叫 JV2Tong， 然后还有一些好像是米其林的 chef 他们自己的餐酒馆，就是可能没有拿星的，可是是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对，没有那么 serious， 可是我觉得反而非常棒，就是你会感受到哇，他们饮食的文化的那个的丰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味蕾很细致，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有去几家餐厅真的是很难忘，对，因为以前可能我觉得是这几年好像 fine dining 比较盛行嘛，对啊，以前去的时候比较不会特别去吃贵的或是找一些真的餐酒馆，但这一次去就会觉得很值得，就是有发现了一些很棒的餐厅。
你刚刚有提到肉冻，我有吃到，因为我在台湾我其实不敢吃肉冻的，跟我那这次去巴黎，然后在一间餐厅里面就是有点鹅肝，那他就刚好附了那个
肉冻，
对，肉冻，我觉得很好吃哎，它不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哎呦我不敢不敢，那你吃下去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味道被打开了，然后好像把那个鸭还是鹅的精华就是留在那个肉冻里面，然后配它就是你刚刚说的酸面包那些，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爱 serve 面包，然后大家都吃不完？
有，真的有，因为其实就是不管是南法什么尼斯或者是去 Saint-Tropez， 就是好像真的你随便点它面包就是一篮一篮，然后你快吃完还问你要不要补充，
对，然后就想说怎么吃得了而且我觉得他们
海量的淀粉，
他们给的量都超多的，
对，
并不是像你想象中法式料理都少少少少，没有，它其实蛮多的，然后你还要它还附薯条，
对对对，
然后还有那个面包，怎么吃得完，
对，真的很多，但他们好像就是会希望你可以沾酱汁，就比如说你的主菜然后有可能一个红酒的什么酱，然后你面包就可以继续沾，
对，
真的真的还蛮喜欢的啦。
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个美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它就是一个草莓，但它的草莓做法不一样，它就是新鲜的草莓，然后我去的那一家它是把开心果打到奶油里面，然后奶油就变得有点微微绿色，然后上面又撒上那个焦糖烤过开心果，然后再用那个草莓去沾那个开心果，超好吃，我
吓坏。你在哪吃到的？
我忘记，我等下传那间店给你。
南法吗？
在巴黎吃到的，但在另外一家店我点了同一道菜，它的奶油是加柠檬，然后上面刨那个柠檬绿色的皮，那味道不一样，可是我比较喜欢开心果那个，然后我觉得超好吃，我在台湾没有吃过这种东西耶，
真的听起来就很迷人耶，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开心果的味道，
对，
然后又有一点酸度的柠檬跟草莓，对对对，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融合的很好，不会觉得说只是甜而已，
对，
甜点比较少吃，对啊，然后下一次去的话就可以来吃你推荐的那个草莓。
你什么时候要再去？
我觉得随时吧，就随时。没有
了，之前还跟我说什么
老板
奥运，
拜托我老板不要再听奥运就是明年了，好可怕很恐怖，假都没了。
那你这一次去南法有去哪一些城市？
我觉得这一次啊，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去南法我们是透过帆船的方式去旅行，而不是透过就是当然中间有几天在博旺斯是自驾，但是后来有五天四夜我们是从 San Rafael 上船，然后就是帆船自驾的方式，然后玩了好几个港口，包括可能 Saint-Tropez 然后尼斯，还有到滨海自由城，然后最后是有去摩纳哥看 F1 这样子。
你那时候去有 F1？
有，它就是摩纳哥大奖嘛。
怎么办？我没有很爱摩纳哥，
真的吗？
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 F1 吗？
我觉得是因为感觉上它如果没有赛事或是什么 festival 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好像比较难亲近，
对，因为它有点太 高
高低低，而且它的那个地形我觉得没有很好走，
然后
对女生来说
对，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太不亲民了。
嗯，
我觉得你除非是大富豪你才可以体验到它的美吧。
没错，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因为它是那个蒙地卡罗赛道嘛，算是 F1 里面最经典的赛道。对啊，那这次去就是跟有看到很多富豪，因为我们就算是平民百姓，就是你知道刚好有这个入场券的感觉。就是我们坐那一区左边右边都是那种戴那种名钻的表，然后你随便看就钻戒都超大颗，
老钱。
对，然后或者是那种墨西哥富豪那边 Checo， 感觉他就是 sponsor 或什么之类的。
哦，好夸张哦，
就是很夸张。然后整个都是富豪，然后那天我们看的时候一半还下雨。
嗯，
他一件雨衣就是要卖20欧，
好夸
张。你就会觉得，可是那些富豪又不手软说来两件四件什么的，
真的很骗钱欸。
对啊，因为台湾一件就是那种黄色雨衣，
我懂，好糟，
塑胶雨衣，
我宁愿淋雨欸，
真的很恐怖。你就会觉得那边的消费真的不同凡响。
对，因为我有点不敢在那边赌博，有点害怕。
真的很恐怖。然后但我觉得有这个体验非常棒，因为你就是真的现场的那个你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大家在鼓噪的气氛，然后整个喧嚣，然后那个车子赛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你会觉得超过瘾。
我相信有赛车有 F1 是那个好玩程度是会直线上升的。
对，就差很多。就是开场放一个 Coldplay 就全场就躁动这样子。
哦，有钱人听 Coldplay。
对，应该就主办单位吧。就觉得很棒。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忘的，是有走了几个特别的行程。哦，然后还有去到坎城，那刚好是影展闭幕式。
你怎么刚好都遇到？
对，我这次真的很 lucky，
我下次要跟你去。
哦，而且帆船的行程你从海上看到城市跟你从陆地上看到又截然不同。就是开到尼斯的时候你看到一整片它的房子的彩色，
天哪。
对，
啊，
然后远远的你就会觉得哇太美。哦，然后还有一个行程我觉得很酷，是我们有开到船，有开到就是铁面人的岛。
哦，
那时候李奥纳多好像有一部电影。
我知道，
对，那他就是也是在地中海中间。对，有一个铁面人的南岛跟北岛，然后我们就停在中间，然后再搭小艇就是登岛去看了一下，可能有监狱还有修道院。我觉得那个一辈子应该就是去一次。
嗯，
因为平常真的是太这个东西
不容易去。
对，而且它的其实很小的一个地方，
你不没有经过你不会特别排。
对，然后这一次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你的帆船下锚之后你停在地中海中间，然后很多的船都会在附近，然后可能也有游艇，然后也有其他小船，然后大家就开始跳海游泳。就是很 free， 然后中间还有那种水上披萨店，水上咖啡店。
天哪，我好想去哦。
就很好玩，你就跟他们 order， 然后他们就开一个小艇来送披萨。
因为我很喜欢在坐游艇然后跳到水里面去玩，然后我也很喜欢在游艇上面吃披萨。这行程完全就是我的啊，怎么没带我去，
就非常放松。对，好啦，明年说明年。真的觉得很难忘啦。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是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交通工具，然后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对，就是其实帆船或者是游艇，其实在可能地中海南意南法对我们来讲，还有 Croatia， 对，就是一个
常见的交通工具。
他们很多都是小朋友五六岁就开始学开小游艇，
就在海边，可能每个人家都有一艘小船。
对对对，小船。所以其实很难忘。我自己觉得很棒。
那你这样都住在海上，你有晕船吗？
我只有第一天有点小不习惯，因为它还是其实地中海的水域是非常平静。可是毕竟是海嘛，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摇晃。然后我可能第一天上去的时候要适应一下，然后第二天马上就变一个海人。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第二天你就会觉得哦，我洗完头发我包个毛巾我就要去甲板上，我就要出去晒太阳了。
也没什么好装扮的，因为可能马上就要下水
了。对，我就不用吹头发，然后我就让海风去自然吹干。然后可能慢慢的，因为帆船的那个速度不是像游艇这么的剧烈，没有那么快嘛，所以你就是一边看风景，然后一边就是上面有厨房，你可以可能煎个什么牛排，
好爽。喔，
对，然后炒个白芦笋，就是买
一
些食材。对，然后可能就聊聊天听音乐，你也不会想滑手机。所以我真的是在那几天就是几乎 都没有上线，
过着海人的日子，
就是过着一个海人跟休息，就是我会觉得很棒，然后后面都没有晕船了，对啊，所以其实很推荐大家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旅行，去看一下南法。
那我很想问你去的另外一个有钱人城市、Central Pay， 我这次没有去到、好可惜，下次一定要去。
对，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宝藏、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吧、我相信去过的人然后都会觉得它是很有魔力。因为 我那时候就听说有钱人不是都很喜欢去那度假，
对
对啊，那就会觉得哦，那应该就是一个纸醉金迷的
城市。对，我原本也是这样想，
但完全不是，它就是一个
非常精致可爱，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小巧，然后很，其实它很有意大利的风情、可能它也很靠近，其实南法有几个城市已经很靠近意大利了嘛，
对，
对啊，然后它比如说它的精品店你走过去就很像那种，
你不会觉得流于俗气，
很像 gelato 的店，可是它是宝格丽，
天哪，
对，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很可爱的窗帘或很可爱的门、然后很可爱的帆布、所以你会觉得说它很不像我们在比如说香榭丽舍大道或是在可能百货公司看到的精品店那样
难以靠近，这样感觉要花很多钱。
对，它都是那种小小的，然后一家独立的店，可是看起来都建筑也很有历史，然后它的 Dior 有一个自己的咖啡店，
有，超可爱，你有给我看。
对对对，然后现在好像在7到9月，今年LV 有在那边有一个快闪的 pop up 的餐厅，感觉上也蛮值得去的。
但他们的这些精品的餐厅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价格我真的没看
但是就不会让你觉得怎么这一餐贵到一个不得了，就其实还是
正常，我相信是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现在吃一餐这种 fine dining 的价格也是不容小觑，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享受真的在南法的阳光跟食物、所以我觉得可能偶尔来一两餐这种是
OK的。
对啊，然后或许也可以是有一些咖啡店，因为他们其实港口边也有很多的咖啡店，然后吃个可能蛋菜，或者是来一个什么汉堡，我觉得其实都 OK 耶，就是你享受那个小城镇给你的一个放松，然后惬意逛精品，你就会买，好可怕真的，因为他就是服务也都很好，他不会看你说好像亚洲人或是穿的没有很高级，他就是因为其实那边的富豪
都
是穿拖鞋什么的，对啊，所以其实你试戴个太阳眼镜真的是戴个一个小时没问题、你就慢慢挑慢慢选，对啊，然后我们去的时间是夏天嘛、所以日落时间又是8、9点，所以其实你白天有阳光的时间是很多的，对啊，所以就会在那边真的是慢慢逛，然后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去住，就是上面有个度假村，我这次看我弟去，然后他们住那度假村感觉也非常棒。
你说在
Central Pay
在山上吗还是在哪？
好像也有依山傍海、
哦、
看起来非常
美吧。
对，我再来找给你。
好、我这次去南法是自驾行、然后虽然不是我自己开，是我朋友开车、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自驾，因为他们的、开车的方向其实是跟台湾是
一样
的嘛，
样
的、然后他们比较少红绿灯，然后比较多圆环、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要在台湾多练一点圆环，你就可以开去法国了。我们一路从亚维农，然后开到那个普罗旺斯去看薰衣草、然后再开到坎城还车，然后在坎城的话、我们就是搭 Uber 或者是搭火车，对，我觉得中间这一段其实是很美的，我说从亚维农开去普罗旺斯、但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哇你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是什么梦幻
行程，因为你是真的是梦幻六月去的，
七月
嘛，对对
最开的时候，可是呢因为我们去看到薰衣草那一天有点阴天，所以其实薰衣草田本人我觉得没有像想象中或是 IG 上面修图那么美、但不知为何我自己觉得还好，但看过人就说很美啊，
很美，我看你的照片那很像 P 的啊因为我这次去五月没有看到嘛，它不是花季、
对，
可是我看到的是一整片的 poppy 罂粟花、
很美啊，
也蛮美
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 我大概可以理解，如果说你不是那种艳阳高照的日子，其实拍起来会跟修完图有点落差。
对，
但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让人羡慕。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怀抱什么我一定要看到，我一定要拍到最美，我觉得你就保持平常心，
一期一会。
对，一期一会，真的就像你说的。
对啊，我这次去我们自驾也有几天的时间，就跟你们一样，有租车在普罗旺斯里面开。然后我最想推荐的是我们去了一家自然酒庄，然后他在 Saint Hemi， 就是好像梵谷之后有到这边去养病，退休养病的一个地方，他才变这么红的一个小镇。对啊，那因为他原本好像其实不是说这么 popular 这样。然后我觉得那家自然酒庄叫 Dolman Millen， 对，然后非常可爱，就是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多少有去过一些河谷，比如说 Napa 或什么，就是酒庄的体验，它可能就是有 pairing， 然后会带你看葡萄园或什么的，对啊。可是我觉得自然酒庄跟一般可能葡萄酒庄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就是我们开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气派，也不是说哦给你一个很 elegant 啊的感觉，而是就是很像一个你要开进去一个秘密农场，然后有小径，然后穿过这个小秘境之后就到了，然后 你停车可能也只有三四辆车，人很少，然后就突然有一只大狗过来迎接你。
好可爱，我在南方也遇到可爱的大狗。
对，然后你就觉得哇，就是好随性哦。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也就是比较像小小的农舍吗？可是它又是很干净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问你要不要试饮，开始品饮，然后都是这种，因为我很喜欢喝橘酒，对，就是所以现场你可能喝到就觉得好开心哦，就是怎么这么棒，然后就整个很天然，然后就有狗狗在跟你玩球啊，然后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感就是完全是跟你去一般葡萄酒庄的那一种比较雅致，然后好像就是品味的感觉不太一样，他就是很
融入生活，
融入。对，他就说他等一下要去接小孩，那我们今天喝到五点半哦，我们就说 OK，Deco， 这样就觉得很可爱。对啊，
我在普罗旺斯住，他也是一个老屋改建，他也是一个像农舍，但感觉以前是有钱人住的那种庄园吧。我们也是一开车进去，然后他们家两只大狗狗就讲跑过
跑出来，
然后几乎要扑到你身上，但他们都带着那种很天真可爱的那个眼神在欢迎你。
而且你有养狗，你一定更有那种
共鸣。我一直跟他们蹦啾蹦啾，
因为
不会讲别的，只会讲是傻吧傻吧。
真的，但我觉得讲一点点，好像这一次去，你不觉得就其实法国人其实很亲切吗？
我觉得秘诀就是你要先跟他们讲法文，他们就会用一种哇你讲法文好可爱哦、喔、
就一两句就可以了。
对，他们就会觉得哇外国人愿意讲法文，我要好好对待你，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体验。
我觉得真的是，而且因为这样 Lily 是一个笑容可掬的甜姐儿，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真的讲一两句，他们就是拜倒在你的笑容下，
他们就很想要一直聊下去。但其实我也用光了
黔驴技穷，
对，
就赶快转成英文模式。
那他们就会，他们就算英文讲不好，他也会想要拿那个 Google 翻译出来打给你，然后转成英文。真的，他们好，就是好那个接待你的心，让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
我这次也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感受到什么歧视或者是不舒服，就是不管是餐厅，然后或者是酒庄，然后咖啡店什么，好像都是遇到很 nice 的人呢，就连逛 Chanel
对
的服务人员，当然是因为是精品啦，可是我也是有遇到，就是觉得哇，他真的好认真帮我找包哦，然后后来留了电话给我，我就觉得我下次去我要跟他买。
我朋友也说 Chanel 的人非常让他觉得宾至如归，
真的耶，我就觉得这一次去非常非常幸运。
对。而且我觉得只要你愿意跟他们说法文呢，这些法国人他们给你的回报是超越你想象的。你原本会以为他们就是一群脸臭然后不想理人的人，
对，
但结果他们其实人都非常好。
对，真的，有的时候感觉上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就是互相嘛，
对，
就是你先释出善意跟笑容，那他们也会以礼相待。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出国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是一个缘分，对啊，然后因为像我们这次去有一去吃一家餐酒馆，然后前一天我们晚上9点多去，因为 Google 上写10点打烊，所以我们就想说还有时间，跟老板超随性，他就是在门口抽烟，然后他就说 We are closed， 就可能是看我们是亚洲人，所以就用英文说，然后我们就很失望嘛，因为就觉得啊，不是 Google 上写10点，但他就是在门口抽烟说我们今天没有了这样，然后我们隔天就晚上七点想说那要不要再去问一次看看，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在餐厅里面，然后我们就打开那个门，然后跟他打个招呼说 Bonjour 这样，然后他就说 I remember you
他觉得你很有诚意耶，
对，
隔天跑去，
就想说对，但因为其实我们饭店就住附近，然后我们后来就真的吃到，然后我觉得这次吃到很特别的是有吃到牛肾
啊，
很就是我觉得他们处理内脏啊是很厉害耶，就完全也没有什么腥味，或是你会觉得吃起来很怪，然后就是真的蛮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也很推荐，就是可以点一些台湾吃不到的菜，对啊，像就是牛，我是吃到牛肾啊，然后可能羊膝比较常吃，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我是疯狂点油封鸭，好爱油封鸭，
真的吗？
真的。你知道推荐台北有什么？下次我们一起去吃。
好，我们再来找找看油封鸭。
好好吃哦，我吃了3餐吧。
都是油封鸭吗？
对。
我这次好像吃最多的是芦笋的，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他们的白芦笋。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遇到芦笋，可能我去的时候已经
季节吗？
对，比较少看到他们有芦笋。但我也想要分享一个，我去在巴黎想要找一间很有名的那个甜点店，就是卖马卡龙的。但是呢，当我们进去那间店已经是4-5点的时候，然后它有一款非常有名的荔枝玫瑰的蛋糕。就是一个，对，我忘记叫什么，但是那个东西很有名。然后剩最后一个，我前面有一个叔叔，他就点了那个法国叔叔。那我跟我朋友就像倒抽一口气，然后我就互看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个叔叔就听到，然后他就回头看我们一眼，然后就转过去跟那个柜台的小姐用法文说这个要留给这两个美的。对，然后
太贴心了吧，
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一直在那边跟他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好可爱哦。我觉得应该是你们是两个少女好像到哪里都蛮就是得天独厚，
所以我觉得大家趁年轻的时候出国可能
真的，因为这他真的是看到你们的心声耶，
他很想说好可怜哦，就飞来这边想吃这个，然后留给他们吧，我明天再买这样。
对啊，好感动哦，
所以我真的觉得巴黎人好好哦，真是吓坏我了。
对啊，感觉有听到一些小故事真的会有加分哦。
对，那你觉得巴黎你最推荐大家去哪些地方？
我自己啊，我觉得马黑应该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的，因为它真的是
又好逛又美。
对，然后它很多那种设计师小店，
对，
就是你台湾也买不到啊，所以当然价格会高一点，可是我觉得蛮值得的，因为就真的是很多的款式或者是定制的
，
像我之前有去定制帽子，
有，你有跟我说小鹿有写一篇定制帽子的文章，大家可以查一下。
对对对，在之前在前司公司的网站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他就是会量你的头围嘛，然后你还可以选缎带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就非常精致，然后那顶帽子戴到哪都有人问，就是比如说我去逛爱马仕，然后店员就一看就是因为其实其他行头也还蛮普通，可能真的背一个草包
，
但是我可能就戴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 chic 的帽子，所以就是店员就走上说你的帽子很好看。
对，他们都很会讲这种，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在意是那个东西精不精致，而不是它是什么牌子或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好像现在如果冬天也可以定制那种毛呢的马帽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以前就会觉得帽子好像就是去可能韩货店或是说是东区买一买就可以，但后来好像真的你去了解这个工艺，因为对他们来讲其实它就是一门很深的工艺，他们就是真的有阿姨就是在里面车帽子，然后在里面 绑那个缎带，
说不定阿姨都待过精品的那种，
对，他们是一个工坊，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定制工坊的概念，然后好多个小工坊，所以其实价格当然是比较贵，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嗯，
啊，所以在马黑区就有这样的小店是很多的，那我觉得吃的也蛮精彩。其实吃我觉得到处
都好吃，都是不错，你可以看一下 Google 评价，随便走几步就有，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在巴黎要记得去吃佛
哦，我这次没吃到耶、
很好吃耶、我吓坏，
下次去一定要吃，
因为法国跟越南的那个历史，所以导致法国的、
啊、对
越南料理会做得很不错
哦。你有推荐哪一家吗？
我随便乱找，我就找我走得到，因为我都是用步行，每天走两万步、
我们也是，
对，我就走，
完全没变胖还变瘦，
变瘦耶、我现在回来又胖了、但我在巴黎回来，我摸我的腰是凹进去，我想说怎么会这样，我每天乱吃，
你都吃有比如说橄榄油然后有蔬菜有什么、其实我觉得根本不会变胖，
而且我觉得很夸张，是我每天吃薯条，而且我一热我就要喝我就要喝可乐或什么芬达，但我还是变瘦，因为两万步的威力不容小觑，
真的每天就是一两万步起跳耶、
而且我觉得我这次没有遇到一些小偷或者是什么，是因为我没有坐地铁
哦，
因为我在原本要搭地铁，但是在一间、餐厅，我们救了两个不会点菜的女生，然后他们刚好就是也是讲中文，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不要搭地铁，因为他们刚才下去地铁里面看到很多人手上有皮肤病，然后我听到就觉得恶心、好恶心，我就不敢下去了、但那五天我就避开地铁，我想地铁里面应该是大家在注意一点的。
你们是所以你们搭 Uber 吗？还是
就走路？基本上都、
几乎都走路，
基本上很少在巴黎搭 Uber 就每天从左岸走到右岸然后再走回去。
可以分享给健康少女们，
对
的，
我觉得大家就穿好走的鞋，巴黎因为你用走的你可以看更多美景，
真的，而且你随性一个小店就可以再进去逛啦、
对呀、
我觉得挺好的，
你有种就是生活在这城市的感觉，你可以骗自己说哦，我在这边就是走了每一条街，
有
很有成就感。
这一次还有去一家巴黎的酒吧、然后它是应该是 Asia 50的榜单里面有的吧，应该很多人有去过、叫 Little Red Door 小红门、然后它是喝 cocktail 调酒的地方、我觉得也蛮值得去的，就是气氛很棒，就是蛮隐秘的，然后酒也算我觉得也算蛮好喝，对，就是蛮精致的。
说到酒，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法还是巴黎，法国的女生好爱喝一种酒，那个 Aperol Spritz
但是我以为那个是因为它算是意大利的吧，
对，就是感觉好像从意大利红到整个法国了。
真的、你有点吗？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有点，我怕它、因为我其实酒量不好，我一直只喝就是那个 Mojito 之类的、但我是回到台北，我实在是太想知道那什么味道，因为
你就自己去调了吗？
没有，就去酒吧，然后我发现其实都有、然后我就觉得超好喝、它有一种草药味，但我觉得很好喝、
对，
我那时候在巴黎不敢喝，是因为我怕我就是在路上就是发酒疯。
发酒疯，我有一点没有啦，我有一次中午就开喝，然后我没有到发疯，可是你就是那个步行两万步的过程很嗨很 hyper， 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很有劲，然后就会大笑，然后唱法文歌，就是很闹，可是大家都好像也不会异样眼光看你。就是
因为他们也是很爱喝酒的一群人，他们也是从有到从早到晚嘛，我觉得他们从中午吃东西就会配一点酒，然后大概到下午你就看到很多人坐到外面已经开始喝了。
对，而且你不是有很推荐那个福日广场？
对，
对不对？
逛完马黑区就去福日广场，
就巴士底旁边那个嘛。
对，大家就去那边躺在草皮上，因为我觉得它很赞的地方是它没有很大，它一眼你就望得到尽头，不用觉得很多地方要赶着去。你去到那边你就坐下，好好的看着草皮，看着天空，看着旁边的树，超级美。
你一躺可能两个小时，还真的睡着，
很舒服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享受一个不会让你很心急的一个下午，你就不会觉得我好多地方要去，或没有，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享受夏天的阳光，户外的阳光，然后还有绿树跟蓝色的天空，还有一些小鸟啊飞过去，然后旁边的人就很浪漫，一直在讲法文这样。
对，我觉得真的现在旅行就是可能我们也 不是说好像真的二十几岁很觉得要踩点打卡赶时间、嗯、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花两个小时躺在那休息、欸嗯、然后下午你可能来杯咖啡或是啤酒、嗯、我觉得都很适合
對
就躺着然后放空反正八点多太阳才下山、啊、
对其实我会很希望近期这两年我还会有时间可能可以在巴黎待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法国 不一定只有巴黎、嗯、然后好好的去但一定要在巴黎待个两周吧就好好的再深度的再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而且博物馆感觉是逛不完
对逛不完
太多了
你逛一天你也只是逛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而已、
啊、
但其实其他东西也好美好值得去看哦、喔、
对
罗浮宫然后凡尔赛宫剧院
对
对都要去
奥赛美术馆
罗丹
罗丹然后感觉上如果真的有时间好像郊区有一些
嗯
莫内花园啊什么的、
啊、
也是非常值得可以去看看
对嗯，小鹿最后有没有很想要再跟大家推荐法国的什么例如说文化啊或是你这次去的感想
嗯，我觉得呀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美妆编辑出身嘛、嗯、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很多的法国的品牌他们在法国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服务、
嗯、
然后像是比如说娇兰好了他就在、嗯、就是香榭丽舍大道的总店、
嗯、
就是非常有历史68号的总店、
嗯、
里面其实就是可以预约比如说护肤或是定制香水、
嗯、
那这些东西是台湾是完全没有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蛮值得如果是美妆控或是香氛控、
嗯、
你就真的可以到它的产地对啊就是去一探究竟因为它一定是那些服务、
嗯、
或者是有一些很限定的商品是台湾买不到的
我、哦、好想跟你讲一个、
嗯、
因为我这次在南法的时候去一个地方叫做石头城、
嗯、
然后我们在走上那个小镇的路上呢路边长了超多无花果、
嗯、
然后我觉得一闻到那味道我就想到我一瓶香水我就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味道、
嗯、
就是 Aqua di Parma 的那个无花果、
嗯、
哇超级香你真的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把这拿来做香水因为你在台湾其实你就算买无花果它也是放在盒子里不然就已经风干了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拿出来闻你觉得它那个风味是不会像是香水里面那么浓郁的但当你站在无花果树下那真的是不一样那个绿意跟酸涩的鲜甜的果肉感就是扑鼻而来、嗯、就是完全是香水的味道
真的
然后我跟我朋友回到巴黎然后去马黑区逛街的时候、嗯、就经过 Aqua di Parma 我就是跟他说你闻这无花果是不是我们在南法闻到的
就是那棵树
对然后他就被我推坑了他也买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旅行的记忆就是香氛就是你可以把它带回来然后你永远会记得那个南法的无花果树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很推荐就是你到当地然后可能有当地的品牌、
嗯、
不管是不是法国
对
吧就是我觉得都很值得去走访因为像其实南法比较有名应该就是欧舒丹吧、
嗯、
对啊那他在普罗旺斯也有一个他们的算是庄园他也是可以预约参观、
啊、
开放一般民众、
嗯、
那他也会有一些那种可能像生产线制程、
嗯、
告诉你怎么做可能他们的产品然后或是马赛你可以去看马赛造、
嗯、
有很多的造厂它其实都是开放参观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也是我职业病嘛我都会很好奇会想要去庄园啊然后产地农庄看一看、
嗯、
我觉得这个体验就是跟在台北是截然不同的
对而且你会更去 appreciate 他们的那个工匠的技艺或是精神吧
会真的会、
嗯、
然后你也可以我觉得可以更了解就是如果他是你喜欢的品牌那你也可以更了解这个品牌的 DNA 然后你现场可能买到的产品有一些也是限定台北也是没有的、
嗯、
对啊
话说刚刚不是有说很多法国的小众香水、
嗯、
以前没有嘛但最近越来越多了像 By Kilian 跟 Frederic Malle、
嗯
最近都设柜了、
哦啊、都来了就是其实这两个牌子应该在国外
非常红
对已经真的
是已经不是小众了
已经是红蛮久因为他们毕竟是 有一些明星很喜欢的加持。对，所以但我觉得是好事欸，因为就会觉得像台湾的用香意识已经是越来走得越来越前面，所以才有可能让他们可以进驻。对啊，然后而且价格也是不菲，可能跟以前我们在喷香水可能三四千块，已经现在已经都是
已经一万起跳，
甚至对就是破万，或者是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事情欸。对啊，就是台湾大家可能对香氛越来越注重，或是对居家生活，
对
这些扩香蜡烛
往美的方向不断前进，就像法国人一样。
对，真的很棒，恰棒。
好哦，很开心小鹿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去法国旅游的一些小经验，感觉好像还没有讲完，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找小鹿来继续聊一聊法国的文化啊、艺术啊、美妆啊、香氛啊、
音乐，
讲不完。
对，今天还少了这个，下次
音乐啦。对，哎，好想
讲、哦、第二集。
好，下我们来预约第二集。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Au revoir
Au revoir。